人如何面对忧虑之二。耶稣曾经提出了七个反对忧虑的辩证，他第三点告诉我们，就是在第27节当中，这个要证明忧虑在任何的事情上都是没有用的。这一节经文可能有两种意思，它是表示人没有人能够借助忧虑使得他的身高增加一寸，也没有人能够借助忧虑增加他一颗的寿命。这两个意思都很相近，耶稣所指的是忧虑一定也没有用处。有一个心理学家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他要求几名实验者在星期三的晚上开始，把未来七天里面所有的烦恼的事情都写下来，然后投入了一个大型的烦恼箱。到了第三周的星期三，他打开这个箱子，逐一的与成员核对每一项烦恼，结果发现其中有九成的都没有真正发生过。接着他又把剩下的一层的纸条重新丢入了这个箱子当中，到了第三周的星期三再来探讨并且寻找解决之道，结果那一天开箱以后，发现剩下的10%的烦恼在那个时候也已经不是烦恼了。烦恼是自身的，所谓自找麻烦。我们可以常常会拿一把放大镜把烦恼放大，反而却忘记了回过头来去看天主。第四个辩证，耶稣接下去谈到花朵，这是在第28到30节，他是以一个爱花者的语调来谈论到他们，就是说花朵在短暂的生命当中，他们华丽的衣裳胜过了君王的袍子，枯萎以后他们除了做染料以外一定用处都没有。因为花儿只有一天的寿命，但是天主还是以人类无法磨灭的美丽给他装饰。天主既给生命和如此短暂的花朵这样美丽的装饰，对于人岂不是要更加关心吗？有一篇文章说，我是属于天父的人。有一位军人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是一个飞行员，平时非常沉默，但是有人要求他讲战争的故事，他就会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他会讲他死里逃生的故事，他怎么逃离波兰，用两只脚跨越了欧洲，怎么样子渡过英伦海峡，怎样在飞机上被打下来以后还是活了过来。他每次讲完了这些惊险的故事以后，总是用一句包含着无限感恩的话来结束。他说，我的命大，我是属于天父的人。这位退伍的飞行员体验到天主在他身上的奇妙的作为，他已经是属于他的，是他的人。其实我们也都是天父的人，因为他造了我们，我们就是属于他的。有一位基督徒祈祷的时候喜欢这样说，天父，你创造了我们，我们是你的人，你又救赎了我们，我们更是你的人。第五点，耶稣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反对忧虑的十分基本的辩论。他说，忧虑是外邦人而不认识天主的人的特征。忧虑的产生主要是不信靠天主，这种不信靠在一个相当妒忌人心的不可预知的这个偶像的外邦人比较容易理解，但是一个曾经呼唤天主为阿爸父啊的人竟然还有这种不信，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基督徒不能够忧虑， 因为他们相信天主就是爱。有一艘船在大风大浪当中快要翻没了，大家都在逃命，可是有一个小孩子却在甲板上在玩耍他的玩具。人家就问他，你怕不怕？小孩子说，不怕，因为我的爸爸就是船长。据说教宗若望保罗23世在1962年的圣诞节曾经这样说，我已经进入了82的高龄，我将走完了人生的旅程，可以说每天都是生日，每一天都是死日。一个人对于生死如果有如此潇洒的人生，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成熟的人每天甚至于每一刻都过着一个美好快乐的生活，即使悲哀的事情发生，他也会期望某些快乐的事情早一些来到，好让自己可以立刻愉快的起来。今天是唯一真实属于我们的日子，我们有义务要活得更有意义一些。没有人知道自己的寿命有多久，所以生活的意义应该是，只要我们能够活一天，我就要对这一天的生命负责任。让我们思想一下这个赫瑟所说的这句话，生命究竟有没有意义并非是我的责任，但是怎样安排生活，怎样安排这个我的生命，却是我的责任。 Franklin 这样说，一个今天抵得上两个明天，能够在今天做的一定不要留到明天去做，明天不能够挽回，昨天不能够挽回，只有今天才是我们的，过去就让它过去吧，唯有把握今天。第六，耶稣继续讨论到消除忧虑的两个方法。第一个是寻找，首先去寻找并专心于天主的国度。我们已经看到天主的国度与遵循天主的旨意是同一件事情，专业的遵循并且接受天主的旨意是战胜忧虑的良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体验到一个大的爱能够驱除一切的挂虑。著名的教父圣奥斯丁有一天当在花园里边为着自己的罪而坐立不安的时候，他还说，说还要忍耐我多久呢？为什么不现在就把我这个坏人消灭呢？忽然他似乎听见一个声音说，拿来读，拿来读。他很快地回到书桌，拿起圣经翻到罗马书，读到说，行事为人要光明正大，就像生活在白昼之中的人一样，不可以纵欲醉酒，不可以邪淫放荡，不可以纷争斗气，你们要用主耶稣基督的武器来武装自己，不要放纵罪心来满足你的情欲。这是在罗马书第13章13节到14节。圣奥斯丁读了以后，他说这几节的经文是天主最清楚的启示，就好像是天主对我说的，现在正是你必须为我而活的时候。这句话记载在圣奥斯丁的忏悔录上。如果我们曾经离开过天主，现在正是我们回头接近他、重新服侍他的时候了。人唯有遭到天主，才能够进入，使得他进入我们的心里，并且一生一世的敬畏服侍他，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找到安息满足的一天。时间就好像一个长着翅膀的飞车，今天的时间才是属于你的，因为人无法把握明天，世间最最宝贵的就是今天，最容易丧失的也是今天。如果我们认为不正当的事情，从今天开始我们就立刻不再去做，而我们认为是应当做的事情，在此时此刻我们就要马上进行。 最后第七点，耶稣说，当我们学会了一天的难处一天当，我们就能够击败忧虑。犹太人有一句格言，不要为明日的事情忧虑，因为你不知道今日将会有什么结果，也许你根本就没有明天。难道你为了一个不属于你的世界去忧虑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有几个士兵因为飞机的故障不得不从飞机上跳伞逃生。他们降落的地方是一个一大片的原始的森林，他们必须精心地走过一段很长很长的路，甚至要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到达盟军的阵地。但是没有走了多久，有的人鞋子被刺破了，有的人被树叶刮得遍体鳞伤，有的人脚底走出了几个大的水泡。面对剩下不多的食物，悲催的问题就是能够唱得过去吗？其中有一位士兵这样子勉励大家，你只要想你下一里必须走的路，不要去想那以后的路，我相信就可以到达目的地。这群人以这句话相互打气，执着于眼前的这一段路，专心把它走完。虽然经过长途的跋涉，他们这一群人终于脱险了。这告诉我们，立志不为明天而烦恼，胜出于不为下一刻的时刻而烦心，要好好的活每一个时刻，让每一个时刻片刻都成为永恒，你将会发现自己也可以完成很多伟大的事情。一位曾经去过小亚细亚高原的这个人说，那里的女人们大清早一早起来就先到外边去，挨家挨户的去查看邻居的烟囱，他们一看到有冒烟的就赶到那里去借火，以便生自己的炉灶。这是针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语言，世界上的人在一旁观察我们，有信仰的人想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寻找天主的大能的证据，当找到了以后，他们便会前来寻求温暖与力量。有一个座右铭很能够说说这段语音的精神，他说，如果你拥有世界上所需要的某种东西，哪怕你是住在原始的森林里边，你的家门口也会走出一条路来的。有两个人同时到医院里边去看病，并且分别照了 X 光，其中一个人原来就生了大病，得了癌症，另外一个人则是做例行的健康检查。但是因为医生取出了这个 X 光的照片，给了他们相反的诊断，有一位原先这个病况不好的病人，听到自己的身体已经恢复了健康，满心的欢喜，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调养，居然真的完全复原了。而另外一个人本来没有病的，经过医生的宣判，内心起了很大的恐惧，整天焦虑不安，失去了生存的勇气，意志消沉，抵抗力也跟着减弱，结果还真的生了重病的。身心灵本来是一体的，而忧伤的灵是过枯干，你的心情决定你的身体的状况，不管此时此刻遇到任何的事情，即使已经发生，就逐一的去面对，不要让恐惧来到心中，以致失去了真实的平安。有一句话很出名的，就是不知如何对抗忧虑的人往往英年早逝，因为忧虑会毁害你的健康。很多年以前，有一个晚上，一个邻居安林来催促我们一家人去追踪天花月苗，他是纽约几千名的志工工作的职业，2000多名医生护士日夜的为群众注射， 这一场骚动是为了什么呢？就是纽约这么大一个城市，有八个人得了天花，两个人已经去世，八万个人当中有两个因为天花去世，这就是这一场骚动的原因。这个人说，我现在住在纽约已经好多年了，从来没有人按我的门铃警告我要怎样预防忧虑的情绪病。这种病是在同样的时间内杀伤力比天花要高上几万倍，也没有人来告诉我每十个人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情绪崩溃过，多半都因为忧虑及情绪上的困扰。耶稣说，你们当中谁能够运用思虑使自己的寿命增加一寸呢？有一位医生说，如果病人能够去除恐惧跟忧虑，70%的人就不再需要去看医生了。他说，我不倒是说他们的病是想象出来的，他们的疾病跟羊痛一样的真实，甚至于比他更严重上千倍。他说，我指的是消化性的疾病，胃溃疡、心理不整、失眠、头痛，甚至于某种的瘫痪。因为恐惧产生忧虑，忧虑造成紧张，影响胃部的神经系统，改变了胃液的分泌，引起了胃溃疡。另外一位医生说，紧张引起胃的毛病。他说，食物吃的东西不会引起胃溃疡，引起胃溃疡的是折磨你的心事。溃疡顺着情绪的压力起伏。有一位医师曾经研究的176位平均年龄在44岁的企业的主管，其中有1/3的主管受到紧张所引起的三种病痛所困扰：心脏病、消化性的溃疡以及高血压。所以一个人失去了健康，这是赢得了全世界，又有什么用呢？好，关于人如何面对忧虑之二，我们今天介绍到这里。